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因为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诗歌《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口向你称谢，我要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跟随你，不偏离。诗歌全然向你。
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生命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
弟兄姊妹，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今日我们放下世上的思虑与重担，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赐下独生子的救赎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万国都要来赞美你，万民都当向你欢呼，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向你匍匐敬拜。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这群小羊流血牺牲，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永远都无法摆脱罪的纠缠，我们唯有依靠你才能摆脱罪的辖制。也感谢你恒久不变的怜悯，每当我们回转向你，就温柔接纳，全然赦免。我们真心的赞美你，天父，我们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让我们的歌唱、祷告与听到都蒙你的悦纳。求圣灵亲自运行在这聚会中，愿今日的敬拜使你的名得荣耀，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以上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我们在聚会之前再次提醒一下你们的手机，把你们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静音，好吧？我们尽量不要在我们的聚会过程中让我们的手机发出响声。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2:1-24，圣经旧约《创世纪》22:1-24。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24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驴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还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也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我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什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什巴。
这事以后，
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好，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今天由范磊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信心与试验。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与试验。我们将继续顺着创世纪的篇章，来到创世纪刚才所读的这第22章的经文所记载的故事。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一次特别的、重大的，它是关乎生死的考验。我想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从童年入学开始，到青年求职，到中年可能会经历各种起伏的变动，再到晚年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的一生都可能是在不断的被试验、被检验。有些考试是我们看得见的，就像我们在求学时期，我们生活当中比较重大的中考或者高考，还有的比如像我们入职以后，我们的职称考试、绩效考核或者晋升考核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得见的人生当中的考试。但是还有一些考试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安排的那些的试验。那些看不见的考试往往比看得见的考试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艰难，因为它关乎的是我们的灵魂，关乎着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关乎着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一世。创世纪从第12章开始，叙事的角度从神造天造地那个宏伟的场面一下子聚焦到一家人，尤其是一个叫亚伯兰的人的身上。神呼召亚伯兰，带领他离开家乡，踏上了一条人和神互动、信心建造的一个奇妙的旅程。我们看亚伯兰一路走过来，他对神的认识也是在逐渐的积累的，从无到有，从浅到深，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也是起伏变动的。前面我们一直在顺着经文在查考啊，这个在讲啊，这个创世纪的经文，我们能看到有的时候亚伯兰会忘记了神的应许，因为害怕而对外人称妻子撒拉只是妹妹，以至于经历了两次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但是有时候呢，他又能凭着信心，不凭眼见，谦卑的退让，甚至敢带着仅带着300家丁，就敢去主动去攻击那个王，救回他的侄儿罗德，啊，打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大胜仗。但是有一点，亚伯拉罕对神赐他后裔的应许却一直耿耿于怀。其实他经历了神很多的应许的实现，经历了很多神给他的神迹，但他一直会问啊，神，你给我这么多的祝福，有这么多的产业，但是我谁来继承这些呢？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吗？还是以实玛利？神说他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后裔不是这些，不是他们，那是谁呢？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是75岁，等应许之子就是撒拉给他生的那个儿子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满100岁了，对吧？100岁了，可以说这个应许他等候了整整25年的时间。哇，25年时间的应许，哎，等候，哎，人的一生有几个25年？这期间亚伯拉罕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神给他种种奇妙的引导和带领，怎么样去神奇的介入了人的软弱，瞬间扭转了这个事情的走向，这都非常值得我们反复的去阅读和思想。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创世纪22章，这里记载的故事，我们说它是圣经当中最震撼人心也是最令人深思的故事，我想并不为过。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而他信心的巅峰正是在这一次的试验当中所达到的。 这个故事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深度，我们更看见那位奇妙的神的恩典，就是神如何去试验人，人又如何去回应神，以及人在顺服当中如何看见了神奇妙的预备，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更看见的是神奇妙救赎的那个核心，就是耶和华以勒，神必亲自预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走在我们各自信心的成长的旅程当中，我们也可能会面对一些环境当中我们觉得是神给我们的安排，那些安排可能我们看来好像不太合理，那些让我们痛苦困惑甚至想逃离的试验试炼，神想借着亚伯拉罕今天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同进入到刚才所读的这段奇妙的经文当中，看看神究竟要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向当时代的信徒以及今天的我们要说什么，你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怎样的提醒和帮助。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创造，你造天造地，又造了我们奇妙的人按照你的形象。我们人今天能够得以得称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地涂抹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坐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传讲你的话语，来领受你宝贝生命的供应，也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和保守。谢谢主，你一直护理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不断地走下去。求你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也借着你宝贝的话语，借着你曾经奇妙的作为，借着我们以信心回应你的经历，不断地被坚固，能够跟随你勇敢地走下去，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去领受你宝贝的话语的启示。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信息的第一部分，试验临到显人心，是第一到二节。经文当中说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事呢？指的是创世纪的前两章的经文，就是20到21章所记载的故事。那两章所记载的事情，我们应该还不太陌生啊。刚刚那个前两周都查的这个，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又一次因为惧怕而声称萨拉是妹妹，神再次的介入保守，以撒出生，萨拉喜笑。紧接着，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王立约，指的就是这些事。我想，神试验亚伯拉罕的这个时机也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些事以后，亚伯拉罕刚刚经历了那个盼望已久的应许的实现，以撒的出生是神信实的明证，这必然会让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接着，神又帮助亚伯拉罕解决了家庭的纠纷，因为萨拉说，他看见以实玛利喜笑，经文当中说的是喜笑，其实周杰解释那是一种逼迫。当时萨拉说，夏甲和他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去承受产业，你要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忧郁的，经文当中说的用忧郁这两个词。但是神奇妙的就引导这件事情顺利的解决了。紧接着，他与亚伯拉罕跟基拉尔王，就是亚比米勒王 又发生了一些的冲突，神也介入，帮助亚伯拉罕去平息了这样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当这些事情经过以后，亚伯拉罕一家即将迎来一段相对平静安稳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应许也实现了，家庭的矛盾也解决了，他与周边的这些人的这个矛盾冲突也平息了，那么他们可能会进入到一段比较安稳平静的生活。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的试验临到了。神的试验往往是在人自以为安稳的时候临到我们，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时常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因为觉得好多的事情已经经过了，我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磨难我现在好像可以相对的放松一下了。往往是在我们放松的时候，往往就会落入到试探和试炼当中，这需要我们来警醒的。所以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刚刚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新的考验紧接着又来。刚刚经历了一次好像属灵上的复兴，觉得自己站立的稳了，试探和试炼就接踵而至。可能你刚刚经历了一次美好的服侍，但却意外的会遭遇一个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和张力。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从来没有一劳永逸这回事。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蒙召，100岁得子，但在那之后他仍然要面对人生当中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信心不是一次的决定就能够完全达到那个状态的，不是一次的决定一次的经历你就能完全拥有那个完全的信心的，而是在一生当中不断的被神试验，被神试炼、修剪、陶造，以及慢慢走向那条信心的高峰。如果说被呼召得救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么信心的成长、成圣、生命的成圣却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得到那个完全的生命。在这之前，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都在走一条不断的向上前进的那条道路，但是这条路我们相信是有可能是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下落，但是这个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我们就会走那条上行的道路。第一节经文还明确地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这个词不同于试炼，也不同于试探。试验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测验、验证、考验。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考验，目的是要显明一个人真实的生命的品格和状态。大家觉得神试验亚伯拉罕是因为他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如何吗？哦，不是。神鉴察人心，我们心中当中的那个最深的、隐秘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自知的那个心思意念，神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试验亚伯拉罕呢？神要借着他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借着亚伯拉罕的行为，使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被显明出来，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得到坚固，更成为当时代以及后世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亚伯拉罕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信心之父，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心在里面不被人看见，他没有相应的行动，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信心呢？所以圣灵感动摩西写创世纪， 是为了兼顾当时代以色列民的信心，勇敢地去踏上进入迦南应许地的这条路。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刚刚好是在旷野40年的漂泊之后，即将要踏上迦南地的那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在旷野40年，想想看，他们还派了探子去窥探那片地。哇，那个地方的人那么的高大，里面的葡萄一串都要两个人扛着。哇，那个地方很美，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危险，根本就不敢去踏上那个脚步。他们的信心就处在那个上上下下忐忑不安的状态当中。同样，今天圣灵也要借着神的话来应许和坚固处在末世当中的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所处的各样的环境也相当的不轻松，我们有生活的压力，有环境的逼迫，有国家宗教政策的压力等等等等。我们看我们现在教会的人数，小组的人数似乎是在比以前减少，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是压力的增强？是环境的改变吗？那么我们还没有，有没有看见神他一直都在呢？如果神一直都在，环境有那么的决定性意义吗？还请大家注意一个区别，就是试验和试探是不同的。试探来自于魔鬼，目的是要人犯罪跌倒远离神，但试验是来自于神，他的目的是要人成长炼净，更加的去亲近神。雅各书1:2-4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试验我们，不是要我们失败，而是要我们得胜；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建立我们，让我们在试验当中逐渐生出那个忍耐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任何的环境和挑战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勇敢的去以信心来回应神。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完全到不再需要受试炼的这样的地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他仍然要被试验。实际上正是因为他的信心逐渐的成长起来，神才给了他如此大的试验。紧接着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这一来留意神描述以撒和亚伯拉罕关系当中的那种层层递进的那个语气的关系。神不是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以撒就结束了，他用了三个短语来精准的表明以撒对亚伯拉罕的重要性。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强调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父子的关系，又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强调以撒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独生的儿子，最后他又说你所爱的以撒，儿子，独生的，你所爱的。神鉴察洞悉人的心，我们看神在这里每加一个描述，都是把亚伯拉罕心里面那个心思意念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的不是随便什么东西，而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贝最珍爱的那个人，是他经过了25年苦苦的等候才得来的这个应许之子，是他将来人生当中啊 他的所有的财富，他的家族延续的寄托和承载。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以撒他是亚伯拉罕100岁得的儿子？以撒拉曾经因为不能生育而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妻，生了那个以实玛利，但那不是神的计划。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是神迹之子，是应许之子，甚至连以撒的这个名字都是神帮助亚伯拉罕他们起的。可见这个应许而来的儿子对亚伯拉罕有多重要性有多大。而且这个儿子将来要继承亚伯拉罕所有的家业，是亚伯拉罕延续血脉的寄托。但是现在神却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它献为燔祭。燔祭是什么？献为燔祭意味着什么？对，燔祭在旧约的，我们看那个创出立民生这个经文当中，尤其是献祭的那个条例，我们就知道燔祭是旧约时期祭祀的一种仪式，对吗？它大概的形式和过程就是要把祭牲放在坛上完全的烧掉，不留一丁点。那么这就意味着以撒必须死。而且是由亚伯拉罕亲自去执行这个祭祀的仪式。我想这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对相当不可接受的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是让人困惑的是，神明明在创世纪的第17章就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他又在21章的时候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但现在神却要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我们看神的应许和神的命令看起来好像有了矛盾和冲突，我们怎么去调和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呢？如果亚伯拉罕他的内心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那会使亚伯拉罕觉得神耍赖了，会觉得神否认了他自己的应许和承诺，背离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我想问大家，当我们初读圣经啊，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吗？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你们当时的心里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神是不是有点矛盾了，自相矛盾了？还好那这位姐妹是相当有信心的，我们的徐姐啊太狠了是吧？啊，对，有这样的想法很自然啊，真的是。我相信一个自然人，他人里面自然的反应就是，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啊。而且我们可以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去反思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或者说我们现在是否正在经历以前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类似的困惑。就神应许了你一件事，环境却完全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神说我爱你，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充满了苦难。神说我与你同在，但是我们常常却感到的是无比的孤独。神说我必供应你，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有一项必须的支出，那个款项却迟迟没有着落。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反应是什么？可能就像刚才师姐说的，神有的时候太狠了，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是觉得是神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呢？我们常常会想是神出了问题，对不对？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从来就可能不太会尝试着站在神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事情，看看是不是我们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是要被神去来更新改变来去调整的地方。当我们再次的要再进入到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在这场试验当中是什么帮助他超越了人自然的反应，来回应神的这一次的试验。亚伯拉罕是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回应神对他的这个看似非常不近人情的吩咐的？今天信心的第二部分，毫无保留遵旨行，第三到十节。第一小点是即刻的顺服。经文第三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清早起来这四个字轻描淡写，很简单，一笔带过，但是真正行出来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么轻松哦。清早起来这四个字让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顺服的态度。之前周姐讲的上一次二十一章的时候，当撒拉说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圣经当中清楚的记载，清清楚楚的记载，亚伯拉罕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很忧愁，很忧愁。那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感的流露，因为夏甲和以实玛利也是他所爱的人，以实玛利又是他得到的第一个儿子，虽然不是应许之子，但是也跟他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父子，包括夏甲，都是。亚伯拉罕对他们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要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去经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亚伯拉罕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但是今天啊，在这场试炼当中，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任何亚伯拉罕有情绪上的波动，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大家有没有找到？亚伯拉罕没有慌乱，他也没有说啊，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没有跟主去讨价还价，像之前天使要毁灭那个城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俄摩拉的时候，有45个，能不能不毁灭？40个、35个，一直到最后5个。这次他没有说，主啊，能不能换一个方式？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可能不太行。他也没有说，主啊，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他都没有。天一亮他就起来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就出发了。经文说他还劈好了燔祭的柴。亚伯拉罕不仅没有慌乱，相反的，他却按照神的吩咐做了相当周详的准备哦。他不仅带了人和驴，还劈好了燔祭的柴。我想问大家，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在出发前就劈好柴带上？他去的那个地方有柴吗？有树木吗？
有的
啊，他完全可以轻装简出啊。你像我们旅行一样，我们要带那么多东西干啥？那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要一直背过去？多麻烦啊！那个在当时代那个交通那么不便利的状态，少带一个东西，少带一捆柴，那是相当轻松的，要好很多的啊。 但是亚伯拉罕提前劈好了柴，这说明什么？说明亚伯拉罕他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顺服。说明他要确保献祭这件事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完成，他没有任何借口，让他自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半途而废。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顺服，它不是一时的头脑一热的冲动，而是计算代价之后的决意。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你经过计算，知道你所付上代价的之后的那个决意，你的决定，你的选择。否则这件事情我们往往是会半途而废的。所以今天神也向我们发出各种的呼召，各种的吩咐，也许是放下一个你非常喜欢甚至沉迷在当中的但是却神不太喜悦的一个习惯，生活的习惯，也许是离开一份舒适的有充分收入来源的工作，但却让你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许是向一个你得罪的人去道歉，但是你却因为一直因为尊严面子，你迟迟迈不开你的脚步，或许是去服侍一个你不想服侍的人，或者是开始一份事工，是你对你来说相当有挑战的，你是清早起来就去做，还是拖延犹豫找借口？这个是需要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好好的去反思去反省的。好，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了那个地方。从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出发的别士巴到摩利亚山大约是80公里的路程，亚伯拉罕带着仆人以撒他们走了3天。我想这3天对亚伯拉罕他们这一行人，尤其是亚伯拉罕自己，也是一个相当挑战的3天。我们试想，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这个出发之前的这个决意，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说将会又是怎样的一种煎熬？因为他们每多走一步，他们每多走一天，他离与以撒分别的时间就更近了一天，他们每多走一步，以撒的生命就越来越少。这3天也让我们看见，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立刻的就执行命令，你就在那个地方把以撒献为燔祭，他给了他3天的路程。这3天也实在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的时期。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够坚定，他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掉头回家，但是亚伯拉罕走完了全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和认识，就是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试炼，它也不是一瞬间就结束的，它往往是一个过程。也许是3年的失业，也许是5年的疾病，也许是10年的婚姻危机，甚至是为你不信主的家人20年的苦苦祷告等候。亚伯拉罕的3天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生活的光景，在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致的，但看亚伯拉罕他走下来了，我们能走下来吗？谢谢弟兄的回应啊，能。对，我们相信我们靠的神一定可以，这是一种能，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所以在第5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就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在原文当中，亚伯拉罕说，我与童子去往那里拜一拜，于是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用的是我们就回到这里来，原文当中用的是复数，亚伯拉罕没有说我回来，而是说我们回来。在亚伯拉罕拉罕的心里，以撒会和他一同回来，这是信心的关键，信心的实质。为什么亚伯拉罕相信即使他把以撒献为燔祭，他仍然会带回以撒呢？圣经当中其实已经解释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就解答了亚伯拉罕这样说的原因。亚伯拉罕因着信，在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能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这就解答了我们之前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好像看似神的命令和神的应许之间有冲突呢？常常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人的智慧，我们人的经验累积下来的经验，我们的逻辑思维，那是相当靠谱的，是完全可以说明事情的问题的，那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我们只能这样，事情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我们有限的智慧来去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愚拙也比人聪明，神的软弱也比人刚强。亚伯拉罕信什么？他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也能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深深的相信笃定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这是我们信心的那个要点。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一定不会落空，至于神怎么做他不知道，但他相信神一定能做成，这就是信心。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神若要成就这个应许，就必须让现为燔祭的以撒复活。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是盲目的乐观，他是建立在神信实的应许之上的。他相信两件事，第一件，他必须顺服神，把以撒献上。第二件，神是信实的，必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他把以撒献上当作自己的责任，把让应许成就交给神。这就是信心，人有人的责任，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交给神，让神是那个神，让神去做他行奇妙大能的事，让神去做神能做成的部分，那个结果因着我们对神的相信，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毫不怀疑，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啊。所以第六节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其实我刚开始或者是最初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忍让我直视的画面。以撒背着要焚烧自己的柴，亚伯拉罕却拿着将要杀死他儿子的刀，这两人还一起走，但是他们二人呢，却心里想的却不一样。以撒不知道他父亲要做什么，但他相信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他相信神。而且第七到第八节，他记录了父子之间的一段特殊的对话，这个对话听起来也容易让人内心非常的纠结啊。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想这里以撒问了一个最自然不过的问题：献祭。以撒是很清楚献祭的这个礼仪的，他从小耳濡目染，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献祭需要祭牲，那么需要火与柴，这三样有两样都有了，柴和火都有了，但那个献祭的羊羔呢，在哪儿呢？对吧？亚伯拉罕的回答是：神必自己预备。神这个时候的确，亚伯拉罕还不知道神究竟会如何预备，他知道的是神必自己预备。而且经文当中还两次提到了于是二人同行，第一次是在第六节，第二次是在第八节，中间隔着以撒的问题和亚伯拉罕的回答。如果说第一次同行以撒还不知道真相，那么第二次同行的时候，亚伯拉罕回答了以撒的问题，以撒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但是以撒仍然顺服了父亲的安排，这也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顺服，甘愿被献上，甘愿被献上。以撒的顺服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第九到第十节经文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我想到了这一刻，已经到了没有回头的这个余地了，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亚伯拉罕筑了坛，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曾多次的筑坛，但这一次筑的坛跟以往不一样。这次筑的坛要献上的不是羊，不是牛，而是他的儿子以撒。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把柴摆好，捆绑以撒放在坛上。如果说之前以撒还不十分明白他父亲究竟要做什么，那么现在已经完全清楚无疑了，因为他自己被放在那个柴的坛上，自己就是那个要被献上的羔羊。大家觉得以撒会不会想要逃跑啊？那是因为你知道了以撒是一个顺服的人。前面我们说了，如果刚读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以撒这个时候有没有能力逃跑？
有。
为什么？
是一个孩子，逃跑很容易。
十几岁了啊。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直接就去看那个以撒现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就是前面说了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对不对？那一个孩子可以背着整整的一捆柴跟着亚伯拉罕一路走过来，这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只能做到的啊。对对，他有一定的体力，他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反抗，他是有这个能力和体力去反抗的。但是到亚伯拉罕举起刀的那个时候，以撒仍然安静地躺在那个柴上。以撒没有反抗，他顺服了父亲，如同父亲顺服了神，如同基督顺服了父神。我们看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是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当中的最高潮，也是亚伯拉罕信心最完全的彰显。亚伯拉罕不是说说做做样子哦，他举起了那个刀，他真的要杀了。他不是在演戏，他的手已经伸出去了，刀已经举起来了。但是在这一刻，在神的眼中， 亚伯拉罕已经献上了他的儿子。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那个以撒是谁？我们里面的以撒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舍不得的、最不愿意交给神的？也许不一定是像亚伯拉罕的试验，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但是我们孩子的将来呢？我们孩子的未来，你为他所铺设的，或者是为他所预想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你是不是一直紧紧的抓住，不愿意让神在他的里面去动工，让神来掌管他的未来？或许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为之打拼，为之忙碌，甚至放弃了来教会、来认识神的时间，甚至放弃本来神给你的恩赐是让你来去服侍他的教会，去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你的面子、你的尊严，你在去传福音的时候始终不敢向陌生人开口，不好意思，怕面子，怕别人说你，怕别人说你们这些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怕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自己的人设会崩塌，我们自己会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相处了。我们不愿意福音的缘故放下这些，这些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以撒呢？而且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问一问，即使我们开始愿意了，但是那个愿意是哪一种呢？是苦苦的挣扎，欲舍还留，还是心甘情愿完全的摆上？我就发现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似的、不同形式的这个状况。刚开始不愿意献啊，开始慢慢的觉得愿意献了，但是我里面那个老我啊，那个人的那个固有的惯性啊还在啊，舍不得、不愿意啊，迟迟的、反复的纠结挣扎。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前也遇到很多问题，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去做到这些。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开始慢慢的积累到我们对神有一个充分的、清晰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服侍神，神也赐给我们各样我们生活的供应，我们的平安喜乐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在遇到这样的环境、这样试炼、这样考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就尝试着以神的视角、以信心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认真的去反省，把自己的软弱交托给神，我们就在某一次的事情当中、某一次的试炼当中，我们就立志，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愿今天神的话让我和弟兄姐妹们一同去成为勉励、成为鼓励、成为一种鞭策。好，信息的第三部分，奇妙恩典神已备，应该是到第二十四节，就是最后一节。谢谢。有的页面的字数比较多，它就自然会小一些。第一点啊，第一点，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了神及时的介入和拦阻。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神说话了。神常常是在那个最后的最紧要的关头才介入。 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等到刀刺入到以撒的身体他才说话，而是在他伸手拿刀的那一刻就说话了。因为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心，看见了他的顺服，于是就及时的制止了他。我们如果说有产生了就是神好像是在戏弄人这么一个想法，也很正常。但是要知道，圣灵感动作者写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前面也说过，是为了让亚伯拉罕的信心被完全的表明彰显出来，成为当时代信徒的鼓励，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到最后那个时候举起他的刀，把他放在柴上，他的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是如此大，他是信心之父呢？所以神在最后的千钧一刻的时刻他说话了，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哇，这句话也不是说神之前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乃是借着亚伯拉罕的行动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显明出来。我们知道雅各书上也说了啊，信心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只是心里相信，更是手里行动。他不但信而且行，他不但想而且做。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主了一段时间，有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知识慢慢的积累到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对所知道的事情能行出来的却少之又少。我们知道的越多，往往会产生的是一个属灵的骄傲，我都知道了神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是你反过回头再想一想，我知道的这些事情有多少是我已经能做到的，能够实在行出来的，能照着神的那个样式行出来的，有着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真实喜乐的把它做出来的有多少？即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了积累，但是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对神仍然是知的甚少。这是我们今天对神所存的那个谦卑的态度，对神所存的那个信心的状态。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句话就是神今天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常常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把多余的次要的献给神，但神要的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不是要的那个钱，不是要我们那个人真的是去给他献祭献给他，他要的是我们里面对他的那个心思意念。经文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要的是我们那个心思意念，不是要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神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亚伯拉罕没有把以撒留下不给神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早已为他所预备的祝福的恩典。我们家小朋友2岁多的时候被去医院测评，因着可能行为上的我们的一些的发现啊，我们就拿着那个测试的报告去给医生看，医生给出的结论是重度孤独谱系障碍。当时我们整个人都是懵懵的。那正好下午呢，我们又和小组的同工一起聚会，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当时那个时候的时候，心里面隐隐就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就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神的美意，愿意跟随神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相信当时那个信心是从神来的，是神已经给了我的。那么后来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小朋友出生以后要办出生证，上要有姓名嘛，当时我们就跟妈妈一起来去想怎么给孩子起名，反正我想了很多的名字都被他 pass 掉了，最后他就很笃定的给他起名叫范以乐，以乐，对，就是耶和华以乐的意思。后来我们小朋友经历了那些奇妙的医治啊， 神奇妙的引导啊，之前已经分享过，今天就不再复述了。我们来看看那个，紧接着看下面的第二点，就是神的预备。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不料这个词原文就是表达惊讶的意思啊，跟今天我们理解的意思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他真的没有想到，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了。那只公羊不是临时出现的，他的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当中，说明他已经被困在那里多时了，他不是突然出现闯在那个荆棘里被困住的。甚至我都想，神是不是在亚伯拉罕出发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这只羊，早早的在那个山上等待着他们来到。所以神的预备永远是超前的。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勒在希伯来文中也可以解读为看见，有预备照料看顾的意思。神看见人的需要，他就预先预备，这不是人的预备，是神他自己的预备。人的预备常常是不够的，不及时的，不完美的，但神的预备却一定是完全的，及时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公羊代替了以撒，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代替的概念，一个生命代替另一个生命去死，这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正如神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得到那个复活的新生命。耶和华以勒不只是在摩利亚山上预备了一只代替以撒的公羊，更是在哥哥他山上预备了神他自己赎罪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不仅仅是给一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而已，而是他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宣告。他宣告这位神是看见我需要的，是提前为我预备的，是信实到底的神。第十五到第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信心的奖赏。请注意，神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只能指着自己去起誓。可见这个应许的分量是相当重的。神重复了他之前曾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这一次的应许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明确，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是对亚伯拉罕个人的祝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家族性的祝福。看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很奇妙，甚至我常常我会说这是打不死的小强，真的是这样。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在二战的时候被希特勒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仍然能够重新建国，回到他起初待的那个地方。虽然今天以色列也行了很多我们觉得不太公义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民族就是这么的神奇，就是这么的神奇。这个神奇是不是跟神的定应许有关呢？然后再看，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得胜的祝福。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国度性的祝福，是全人类的祝福，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后裔在原文当中它不是复数，它是个单数， 他是个单数，指的不是众多的子孙，乃是指的那位特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六节当中解释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因基督而得福，这才是耶和华以勒最终极的意义，这才是耶和华以勒最终极的意义。神在摩利亚山上预备的不仅仅是一只羔羊，更是他的独生爱子，将来为全人类的罪，为你我的罪做了救赎。否则我们今天没法坐在这里，没法进到神的面前，有罪的人到神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过于看淡看清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荣耀的身份，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在一起去服侍神，听神的话语，一起来分享神，去经历神，完完全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献上了他独生爱子这件事才成为可能的。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他又是指向哥哥他的故事。神让亚伯拉罕经历献独生子的痛苦，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他自己赐独生子的爱。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曾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亚伯拉罕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子不给神，神也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不给我们。不同的是，亚伯拉罕的以撒被公羊替代，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没有任何替代。他是无罪的，但他却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承担了你我的罪。他的血洒在哥他身上，他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父神的面前来去求怜悯，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祷告，神啊你帮我，但你要知道，没有耶稣的死，我们的祷告是不通的，是到不了神那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不要轻忽我们所今天蒙的这个恩惠。孙姐在那次讲道当中说，我们今天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完完全全是因着神他自己的恩典，因着神他自己的恩典，因着他的爱，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流血牺牲才换来的这宝贝的身份。那我们呢，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让我们去宣召那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美德。所以我们今天传讲耶稣，去讲神的话，到外面去传福音，去履行大使命，我们没有一点点可以推诿的借口，完完全全是我们实在是蒙了神的恩典。第十九节说，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了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一起回来了，神的应许没有落空，以撒还活着，神的约继续往前推进。第二十到二十四节记载了拿鹤的家谱，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漏掉了那个括弧当中的那句话，其实那才是整个那节当中的关键，对，最重要的。那里提到了利百加，对吗？利百加将来会是谁？以撒的妻子，对吧？这也是个很有趣的、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往后查，往后去再去讲的时候，一定能够听得见这个美好的故事。利百加后来成了以撒的妻子，这看似是一个附录，却暗示着神已经为以撒预备了妻子。你看，神又预备了，这都是预备好了，就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去往前去。去到那个神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去，才能看得见，才能够继续经历。若是我们退后不前，哦，神的应许可能我们就碰不见了啊！所以神的计划在始终的有条不紊的往前推进着。 总结今天的信息。创世纪的第22章实在是圣经当中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之一，这里面蕴含着三个方面核心的真理。第一是神试验我们是为了炼净我们，是为了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看神试验亚伯拉罕一定不是要去摧毁他，而是为了去建立他。每一次的试验都是神给我们成长的机会，当试验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始终的只现在去问为什么，而是尝试的去问神，你要我学习什么。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是因为他要我们在苦难当中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点，信心的顺服是经历神预备的唯一的途径。如果亚伯拉罕不走向摩利亚地，不上到摩利亚山，他就永远看不见那只公羊。神的预备常常是在我们顺服之后才显明的，不是看见了才信，而是信了才能看得见啊！不是等到环境改变了我们才顺服，而是我们顺服了环境往往才会改变。我们今天是否正处在一个需要顺服才能看见神预备的这个位置上呢？第三点就是耶和华已乐，神被预备。神在亚伯拉罕最需要的时候预备了公羊，神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预备了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预备了救恩，预备了力量，预备了供应，预备了出路。但神的预备常常是在耶和华的山上，也就是在顺服神的地方，在敬拜神的地方，在神所指示的地方。我们若不肯上到神的山，就看不见神的预备。这种敬拜，这种心思意念里面的是以神当神，是神才喜悦的，才是我们信心的实底。所以再次的问弟兄姐妹，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以撒是什么？我们愿意今天把它完完全全的献上摆上吗？我们愿意相信当我们把最爱的交给神，神必以他自己来代替吗？我们愿意走上我们的摩利亚山，在顺服当中去等候神的预备吗？请让我们记住亚伯拉罕今天所为我们做的榜样。他清早起来没有拖延，走了3天没有回头，他对仆人说我们回来，相信神的应许。他对他的儿子说神必预备，相信神的信实。他伸手拿刀，完全顺服，这是信心之父的信心。今天也许我们不会面对献上亲生儿子的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试炼，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大大小小的选择，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还是愿意献给神？是凭眼见做决定，还是凭信心来顺服？是以人的视角来看，紧紧抓住自己的以撒，还是以神的视角而愿意放下交给神？愿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愿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在耶和华的山上看见神的预备，经历神的信实，得着神的祝福。好，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空今夜南飞，不知何往何归。谁又写下这规则的智慧？太阳升又天飞，冬雪飘过是尘埃。这一切让人无可推诿，
知道这的预备是我存在时的宝贝。你摸到可爱些的细水面，风随着一丝吹，谁配得到这安慰？谁又能领受着就
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信心的真谛和顺服的道路。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也像亚伯拉罕以前一样，在面对你命令的时候有挣扎和苦痛。我们有着自己的以撒，那些我们深爱的人事物，我们紧抓住不放，不愿意交给你。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受伤，害怕未知的明天。求主赦免我们的不幸和小幸，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清早起来就顺服你的旨意，不拖延，不犹豫，不找借口。求主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即使在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仍然相信你是信实的神，相信你必预备。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们，你为了救赎我们甘愿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愿我们的一生也能够成为活祭，献在你的坛上，被你所使用，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试炼当中被显明，在试炼当中成长，在每一次的顺服当中去经历你的预备。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脚下的路程，不管我们顺境或逆境，软弱或刚强，谢谢主今天这样的如此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啊，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话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主耶稣，我们为赖索托这个国家来感谢你。天父，求你在赖索托众教会领袖当中赐下分辨的灵，保守他们按着真道而行，也求你让众教会合一，愿你的灵恩高他们，能以谦卑的心在主里同工，愿你的旨意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主赐下智慧给赖索托的领导阶层，让他们以创新永续的方式来提升人民的素养，也恳求圣灵除去百姓当中的淫乱，恢复圣洁。父神，也求你赦免你子民的罪，求主施恩怜悯，让他们听到之后有能力去行道，也让属天的平安与合一在他们心中作王掌权。主耶稣，我也为妇女及儿童祈求，愿你指引他们，帮助他们在你的话语中扎根。父神，也求你指引教会，让他们在你里面扎根，可以更深认识你。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恳请代祷，愿同工在艾滋病、相关事工岗位上能传递基督里的盼望，愿神大能恩手除去教会中泛灵论的传统观念，愿更多基督的工人能取得资源来服侍注射毒品的人。
好，我们同来为赖索托这个谋生的国度来祷告。啊，天父，我们在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按照你的吩咐来为万国的需要来向你献上祷告。今天透过祷告的信息，我们看见了一个叫赖索托的国家。啊，这个国家虽然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你的救恩，你也拣选了你的子民在这个地方去为你做出口，去为你做见证。但主，你的教会在我们末世的这个时代仍然会经历很多的挑战，经历了罪的缠累。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也能够兼顾这个地方的人民，让我们不要让他们不要放纵自己的行为，让他们知道去如何去遵你的命而行。愿你的话语在你的子民当中深深的扎根，愿你的教会能够在那个地方去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也求你保守这个国家的领袖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去治理，去看顾你的百姓，让他们这个国家能够进入到一个正轨，他们的医疗服务各样的教育都能够走上正轨，让处在那个病痛当中或者一些传染病的人群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愿属你的爱真的是能够流淌在这个国家，又能够借着你的教会能够分享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爱的团体，一个爱的团体成为当地的人的祝福。愿更多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